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本节目由戴尔力度声赞助播出。
大家都知道我前阵子视网膜剥离临时动的手术，强烈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不止眼睛，其他健康检查定期要做，平常的保养也非常重要。拜耳力度生维他命 C 加 D 加锌发泡定，只要一颗丢入水里就能补充每天所需的关键营养，不止简单方便，喝起来还有气泡饮的疗愈感。
一颗发泡定就含有约20颗柳橙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合成，还是绝佳的抗氧化剂，搭配低核心，由内而外散发健康美丽。即日起到4月22号，上 Momo 拜耳官方旗舰店，由柳橙、黑醋栗、维他命 C 加 D 加钙三种口味，任选三路，只要55折，满1199再送摩斯汉堡早餐，和拜耳力度生一起补充一整天的活力。
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28集的娱乐百分百。
耶、yeah ！
你还噎得出来吗？
要、啊、不然、啊，这样子哦。
我们百分百上一集聊了一个很沉重的新闻嘛，播出之后也收到了非常多不同的反馈，那当然就是有赞许，也会有一些批评指教这样子。那的确，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专业人士，所以上一集可能有一些资讯或用字遣词上有一些听众朋友觉得不是很妥，所以我们节目开头就要来很严肃的跟大家更正一下。
首先，像上一集我有提到黄子佼只有被罚还，为什么我念的那篇文章它的资讯是比较旧的。其实去年呢，台湾已经有加重修正了，但是够不够重呢，就是可以大家
自己讨论，
自行讨论。那我讲一下，像是拍摄儿少性影像工人观览罪呢，它最重是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罪呢，最重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万到30万的罚金。更详细的法律规定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然后另外我有讲到看新闻就说是罚还，但网友有更正哦，黄子佼缴的钱不是行政罚的罚还，是还起诉处分金。也是提供这个讯息给大家，
这是一些很专业的资讯啊。
对，
那我这边也有一个要小更正的，其实也是蛮专业的领域，就是我们上一集是用恋童癖来称呼这件事，那后来也是有蛮多讨论，就是说对于黄子佼到底是不是恋童癖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其实蛮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一直念黄子佼。
因为那个字本来就念佼、
可是没有人这样念啊。就是连这个都有人问说为什么少宗这样。我说你可以去问少宗，就是这样大家听觉得
黄子佼，好，对不起，黄子佼他到底是不是恋童这件事情应该是回归给一些医生之类的来去做判定，他持有未成年影像跟他是不是恋童癖是两件事。然后也有人讨论是提出说，有的人可能有恋童癖，可是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就在心里头默默的有这个癖，他没有去侵犯别人或者是买影片或什么什么的，
就没有违法，
那这样就变成好像有点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这样。在这边也更正一下，就是那黄子佼，对不起，那黄子佼
有什么好意思叫他？
因为我已经习惯讲
了，怎么可能会有人习惯这件事情啊？
就像张韶涵一样啊。
可是没关系啊，你讲张韶涵大家还是知道
你在讲谁啊。我知道，可是我就是知道他念韶之后这些年来我都习惯讲张韶涵。好，没关系，对不起，黄子佼就是 黄子佼这个有没有恋童，就是我们就回归专业这样子跟大家报告一下。
然后另外呢还有个比较热腾腾的消息，就是百分百的信箱有收到一个听众的来信。
上一次收到来信应该是骂我们讲邓伦饼了吧。
对，他是说对我们的标题感到有点惊讶，因为我们这次就是用黄子佼呕吐符号加朱轩阳口罩符号，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上礼拜最多人讨论的新闻就是这两条。
对，
然后我们配那个符号只是说一个是呕吐，然后一个就是他们隔着口罩亲亲。
对，
以为大家会很喜欢我们的小巧思，
是也很多人来反映说蛮喜欢那个标题的啦。
但是呢这位网友是说他觉得这样子好像在讲两个人犯的错是一样的，朱轩阳只是感情的瑕疵，跟黄子佼持有未成年影片齐名，他觉得不太好，然后他希望我们可以改标题这样子。
我个人的心情是小无奈啦，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做 A 就会有 B 派的人来骂你，你做 B 就会有 A 派的人来骂你，就父子骑驴啊，然后到最后你就会觉得那我到底要怎样。其实那两个 emoji 它对于我们新闻的严重度我觉得已经算是一种表态啦，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又不是黄子佼呕吐朱轩阳呕吐。 对啊，我想说他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严重度啦。
嗯，而且我们其实只是觉得说，哦，因为上礼拜最多人讨论这两条，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标题。
啊，我们一向也都是把最多人讨论的放在标题啊。
对，他是说就是希望可以改成黄子佼在线不雅风波，朱轩阳劈腿吴卓源，就是他希望我们变回以前，就是写很清楚。可是我有时候想说，写那么清楚也不一定有人听啊。有时候想说这样也蛮幽
默的。对，因为我们最近在转换标题风格，
对，我们变蛮短的，然后收听次也还不错。
嗯，那喜不喜欢就见仁见智。我只是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露露有出来发声明嘛、哦、因为前阵子大家一直骂露露怎么不表态怎么不表态，因为他跟黄子佼的关系是师徒，然后他出来表态之后又有人骂他说你背骨仔什么的，就说你现在翅膀硬了，
那到底要怎样。
对，我就想说到底要怎样啊，
他不批评也被骂啊。
对啊，
哦，我还看到有人说叫他把黄子佼送他的那个铂金包丢掉、欸、
对，我就想说
管蛮多的。
对，就是 有时候有点管太宽了，当然也是欢迎大家提供你的意见啦，但是因为每一种做法都有他相反的意见，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每个意见都照着做这样子。
好，那我这边其实还有一个事情要更正、
哦、真的、哦、
好像是上上集我讲了一句便宜行事、嗯、但是呢其实那个便啊在这个成语的意思呢是方便的意思，所以应该是念便宜行事。
哦，我不知道欸。
对，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有两个网友都跟我说哦，那你念错，然后也有人去评论区讲我念错。
可是那就跟黄子佼一样啊，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比较少人知道，
或者是西门町、哦、我如果讲西门町，对啊，或者是滑稽我念古稽，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你念这个就有人另外一个人说、嗯、你那样念错啊，你念错的就有人说你干嘛要不照大家的念法，矛盾啊、嗯、我们就是矛盾。
对，但总之正确念法是便宜行事哦，大家以后念的时候要注意
帮大家长这个小知识。好，那因为上周已经够多沉重的新闻了、嗯、所以今天这一周啊我们决定就是来聊一些比较轻松的新闻，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上一周，你知道有听众还说他听到一半太痛苦了就关掉
哦，不喜欢这种新闻是吗？
也他也不是不喜欢，他就是有点承受不住就想说等一下再听好了，就像我看那个凯凯案我就觉得很追星啊。 今天这一周呢就是分享一些轻松新闻，这样希望让大家可以以一种轻轻松松的心情来收听。
首先第一条国际新闻呢带来我们熟悉的老友金卡戴珊、嗯、如果是棒棒糖他就是王子，
你说在我们的节目走红的程度，
对，相当火红、嗯、那最近他又出事啦。2022年呢他拍摄一支短片，我不是故意要爆老新闻哦，是真的最近这个才上新闻、嗯、
对，
那支短片呢就是带领观众参观他当时新落成的 Skins 品牌办公室，
就是他的一个内衣裤
的品牌，然后我本人非常的爱 Skins，
我个人也有购买他的男性内裤，就是蛮好穿的，也不贵，大家可以上网去买。
然后 Skins 的同一件洋装我大概包了五色。
哦，这么多啊。
对，而且我尺寸变化很大。
哦，因为他是自己也是葫芦型身材。
他现在其实不是欸。哦。你知道他现在变超瘦吗？
啊、真的、
哦。我不确定真假，但是有人说他把屁股的假体拆掉，所以现在整个变得、啊、反正就是他现在真的不是你以前的幻
想
的样子。
我想问一下，请问一下卡戴珊家族的女性的屁股都是有垫东西哦？
没有
人
证实啊，又没有。
那金友出来说我有垫东西
也没有啊，我是说网友们猜测觉得他身材变化很大、哦、怎么从大屁股又变成就是中等屁股之类的、嗯、然后呢他的那个办公室啊就是非常的高级，整体就是以白色跟米色系为主，跟他的服饰很像、嗯、那其中最醒目的就是放在办公室中央的两个长桌跟成套的座位啊，凯戴珊在短片中就大赞这些是 Donald Jew 的桌子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念、就是
一个设计师名字，
对对，真的很棒，完全跟椅子融为一体。桌子啊，价值是$90,000，然后椅子是一张$9,000，
好贵。
那过去15年呢，总共只售出3张桌子跟350张椅子。然后那个设计师他有个基金会，反正这些桌子椅子啊，就是这个基金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嗯，他的基金会就立刻发现。这是假货，我们没有卖给金卡戴珊、嗯、并且与金卡戴珊一方取得联系想要处理这件事，那对方的发言人就道歉了，表明愿意更新这个影片标题、嗯、纠正说、啊、他们不是跟他买的，但是这个基金会啊认为这个影片还是有误导的嫌疑，网友会以为这是有商业合作才会故意提起设计师的名字，所以他们是希望将影片下架、嗯、
照理说他装潢什么布置应该是包给一个公司还是什么，
对啊，是
或是他们购买的管道可能就是哦朋友介绍或什么不知道、嗯、所以他应该也不是故意要买假货。
好的，那除此之外啊基金会还要求他 们要把盗版的家具啊销毁处理，
可以理解、啊、
就是不太不爽的这样子。没想到金卡戴珊他们对基金会提出的补偿措施啊已读不回，就是后来就没有后续了所以他们才决定要把
他可能想说我们也要销毁，
对对对，他就决定告上法庭。那为什么基金会犯这种错误呢？他身价有17亿美金哦，他们每次家族过圣诞节啊、感恩节、生日趴都办得非常华丽，一看就是超过这些桌椅的费用。原来啊，根据诉讼文件，是他雇用的室内设计工作室谎称使用正版经过授权的家具、
哦、还真的被我讲。
对，所以金呢他可能也认不出真假，才会造成如此的局面。
嗯，
但是其实家具现在真的很多盗版的，你敢猜？
我知道耶、欸、我是上次在滑那个 Threads 的时候就看到，
嗯，
就是有人在讨论说有很多家具或灯饰，我只是看到觉得很喜欢我买，然后结果会被别人讲说那个是盗版，然后就觉得好像我是一个爱用盗版的人。可是因为这个就有点牵涉到每个人对于这个产业就是
了不了解，
对，像比如说名牌包那、啊、我可能就看不出来，我就没有发现说哦，这个款式啊是在抄袭哪一个品牌或什么的，啊你就不知道啊。
像是我之前有一次去逛家具，台中的家具店，我要帮我工作室买东西，然后我都听不懂、嗯、我想说为什么他们的那个照片都好高级哦，然后他们都说他们可以弄得出来、嗯、然后又很便宜，我想说为什么，后来发现原来这就是好像在家具店就很常见的，就是模仿国外的一个大品牌，然后还可以改布啊改材质什么的、嗯嗯、可是如果不懂家具的人真的不会知道。
而且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这样到底有没有违法，到底算不算？
其实我真的 I don't know 欸，
因为大品牌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那种比较平价品牌就会出基本上长很像的东西。
对啊，
想说欸那到底有没有违法、
啊、我有时候经过某一个包包店，然后它是很平价的、嗯、我会进去逛欸、
嗯、
因为它都会嗯算是致敬吗，或者是就是跟很多名牌很像，然后
对啊，我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致敬还是抄袭，
然后我就会逛一下了解现在流行什么，因为很明显就是说哦每个牌子大概最近流行什么就看得出来，它就是微微的调这样子、哦、大家如果很 care 这件事就是请去买正版这样。
但我觉得那个设计师基金会会要求这么猛烈，然后还甚至提高，好像也是不意外，因为网友传给我说我稍微看一下、
嗯、
然后就是有讲到说他们是会去调查买方他的背景啊，就他符不符合这个资格，他们品牌只愿意卖给跟他们品味或者是理念或者是风格相似的、嗯、
所以如果黑道去买
可能就不卖，
就是我们不卖黑
道，因为像有的精品也可能会觉得我的这套定制服首次曝光一定要找什么样什么样的人
大明星穿，
对，可能就要符合他们品牌形象。之前中国有一个什么活动，就有一个比较没那么大咖的明星就穿了 Elisab 的一件高级定制服、嗯、然后品牌方就很生气就发文啊，就好像是他的服装师谎称要给比如说假设范冰冰穿、
哦、然后就给了一个比较
没那么大牌的品牌会介意啦。
我这边有想到一件事情可以公告，就是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的上一集回音比较重
哦，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新的录音室，
就是少中跟那个朋友们投资的
才刚开始营运，然后我们原本是没有贴那个吸音棉，
嗯，
就是因为一起合作的伙伴很在乎室内装潢的美观度，就觉得哎、欸，我们现在这个墙壁这个绿色很漂亮很可爱这样，但是录了之后发现还是会有小回音，所以我们已经定了，可是因为前面卡到廉价，所以就货一直没送到，
就还没贴吸音棉，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应该下一集就会好了啦。
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不变的、
嗯、
就是冷气，我觉得少中我现在快要冻死我觉得你好像开到17度这么冷，
我没有，
你不觉得超冷吗？
我开到23度，
大家我跟你讲现场真的是以为是冰雕展、欸、
没有，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欧娜上次有来上我们少中音响最后一集，我分享她十年来的转变、
嗯、
其中之一就包含了你变得比较不怕热，
可是我觉得是那个欸，
因为欧娜当年是只要每到大概五月到十月的中间就是不出办公室买饭的，因为太热了，你就是只叫我帮你买或叫外送。
我觉得这跟那个年纪有关系，跟身材比较没关系、
哦、
就是太冷头真的会痛
哦。OK， 可是我才开23度啊，
可是真的很冷欸、
哎、我刚刚已经冒汗了，好，我现在就再调高一度啊好不好，24 24，
我快冷死。 OK, okay.总之如果你是很 care 家具是否正版的话，就建议 Google 以图搜图进行个小调查、
啊、我好怕连以图搜图都搞不清楚，
最后还是收到一堆淘宝，
而且他搜出来搞不好会是一些英文网站，然后英文不好看不懂，只能说大家就是
自
己小心。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这则国际新闻也算是一种盗版了、啊。近期中国社群平台出现大量自称是俄罗斯人的账号
啊，
就是我之前有聊过是俄罗斯娜娜，
对，我以为是那个吗？
不是，就俄罗斯娜娜是用老外滤镜，假装自己是俄罗斯人，
他
说我好爱中国什么，可是他的口音其实就是也是感觉就是模仿、嗯，不是真的老外。那可是最近最新的是用 AI 直接生成的，然后都在讲说我是俄罗斯人。我想要嫁给中国男神什么的，然后我爱中国什么，可是后来就有网友发现不对劲，为什么他们都长一样然后却不同账号。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就是有去调查、发现这些影片中的人物说话嘴型不自然，而且都没有眨眼睛、另外说话语气头部动作手势都非常类似，然后他们后来就又找来了成功大学统计系的一位徐教授来鉴定，教授也说这个就是伪造的影片这样子、那你要看影片吗？
好啊，欸，我觉得好神奇耶。
怎么了？
很不 AI 了耶、就看起来还是有点真实感了。
你很仔细的看还是会觉得对啊，他真的没眨眼睛，可是你猛一看就不会发现、可是因为之前那个梅西你知道他也被中国网友骂，然后后来有人用 AI 做梅西的影片道歉，
我完全不知道，
他道歉，反正就是他去香港比赛
没下场踢球，
对，没下场，然后可是他过两天去日本比赛却有下场踢球，然后中国人就说你这样是辱华、那他有出来解释说是因为他在香港那天他就是我忘记哪一个身体部位不舒服，所以医生就叫他休息，他、去日本那天就好了，然后可是中国网友不买账，对，所以就有人生成了一个他穿那个旗袍的影片出来跟大家道歉、就是我爱中国这样子，我想说好另类，
可能这是真粉丝希望可以帮梅西洗白、
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那后来记者也找到这位被偷脸的当事人，因为他这个是把别人的脸挪过来做的 AI 哦、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网红叫做 Olga， IG 有4000多追踪，然后 YouTube 有10000多订阅这样、那 Olga 自己就有拍澄清影片说他的脸跟声音被盗用，他本人其实不会说中文，也没有拍摄过宣传中国的影片，而且他有提到一个点，他自己的国家乌克兰的同胞正在遭受俄国的入侵、就是已经在战乱之中了，可是他的脸却被人家拿来用 AI 冒用去讲说他是俄国人，而且他的影片也有讲说俄国很棒，然后甚至用这个 AI 身份账号来卖俄罗斯的食品带货，就是
怎么那么不要脸？
对，所以、
所以那个假网红是食品公司的人创的、
或者是那个账号红了之后有厂商来接洽、
太过分了，
就想说、有一个最近有一个俄罗斯网红，可能那个厂商也没搞清楚他是 AI， 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找他带货俄罗斯食品、
真是不敢相信。
对，我想说那这个 Olga 真的会很伤痛，因为 他们国家就是两边正在打仗啊、
对啊，
而且 Olga 也提到说这些账号的追踪数都比他本人的还要多，
因为
他
才4000多，
对，情何以堪这样子，
真的好可怜。
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在滑抖音或小红书看到这种类型的影片，就是眼睛要睁大，或者是你就去追踪 Olga 本人好了。
最近盗用账号真的好猖獗，每天都收到非常非常多讯息、
你也是哦，
我真的每一天，可以帮我赖认证，可以帮我投票吗，可以怎样怎样吗，超多。
我真的觉得大家要提高警觉，因为我
换密码
我一律都不回、看就觉得是假的。
对，
然后现在最新的又说什么帮我砍个价什么，就说有一个什么网站要砍价，
好另类哦，到底在干嘛、
就是要盗取你的个资啊，就是因为你按了他就会把你所有的好友的资料全部都可能就拿走了，这样
太恐怖了。而且我都好想回说我跟这个人其实不熟，因为都是我们的网友嘛、他就说可以帮我 line 认证，我想说真的不熟，这些盗用真的太智障了，
真的。
然后另外呢，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件事情也好怪、突然有好多怪账号追踪我，可能10个，然后都是那种人家僵尸账号、这是怎么办呢？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僵尸账号？
就点进去全部都是奇怪的文字什么的，一看就是不可能会认识我的人啊。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担心，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的话，欢迎跟我说。
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在 Threads 上面有看到一篇文章在分享 IG 演算法。也提醒各位听众，反正就是 IG 侦测到你的追踪者里面有僵尸账号，他会认定你是一个
买粉的人，
然后他就会降你的触及。 所以那个那篇贴文的那个人就说他都会每个礼拜定期清理
僵尸粉，
就是僵尸粉这样。可是我个人有点难判定，因为 首先我根本没在看谁追踪，
而且很多小号，
然后对啊，因为很多人都用小号追踪啊。嗯，我就呼吁大家用真账号来追踪我们哦，搞不好哪一天我们两个清理就想说这个感觉就是僵尸粉，结果其实只是某一个听众的小号，得不偿失啊。
可是其实有些人觉得追踪我们可能不想被大家知道欸，
我们是什么很糗的团体是不是？
就有些人说哦，我的本账只追踪真实生活认识啊，我都用小账追踪你，其实蛮多都这样的啊。
对，可是就是那就只能看就是我
哪天会不会想要
我们鉴别成不成功啊。总之就是建议欧娜可能也可以清理一下那些僵尸粉，
我觉得那十个我可能要清掉。
对对对，
好，接下来进入台湾新闻。第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台湾很受欢迎拥有615万订阅的 YouTuber 老高与小莫，他们最近上传的影片呢引发了争议，登上新闻。4月4号老高发布一部长达43分钟讲解七龙珠剧情的内容。
我知道，因为其实我是他们的观众，基本上是每一集都有看过。
可是你有看过七龙珠哦？
你说这部漫画吗？
嗯，
小时候当然有看过啊。
老高这一集你有看吗？老高这集，
老高那集上架的时候我要点进去看一下。可是因为凭良心讲，七龙珠是很直男的卡通，我更爱美少女战士，所以我看了一点就想说啊，改天再看好了、哦、结果改天啊他就被下架了这样。
对，七龙珠呢是1984年开始连载，是很多人童年回忆或者是人生最爱的漫画之一。
嗯，
那作者鸟山明呢上个月因急性脑膜下血肿病逝，享受68岁，让粉丝们很伤心。老高这个讲解七龙珠的影片当然就是吸引很多人注意，没想到却被揪出许多错误，像是七龙珠 Z 开播的时间他就讲错了、
嗯、
或者是超级赛亚人五是同人创作并非鸟山明的创作，以及龙珠许愿的神龙差异，达尔变成星星和元气弹无关。哎，我跟你们讲，这都是新闻写的，因为我本人呢小时候是妹妹和弟弟在看七龙珠，我、嗯哦、在旁边发呆，因为我就是爱看爱天使或者是东京喵喵队小红豆、
okay、
这都是 我妹和我弟爱看，然后我可能有讲错。
对，
因为我是直接照念，
因为有时候我们这节目常常照着新闻念啊，结果其实是新闻写错、啊、可是我们就会被骂这样。
对对对，
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对这部漫画都不熟，
都不熟，
但是我知道鸟山明是大师级的漫画家啦，
然后我知道达尔就是比较矮的那一个，
然后有点秃头感 M 字秃，哎，这样讲会被被骂、嗯、
对可能会。然后那个龙珠就是收集好多个就可以许愿，
好像是七颗，
对，叫七龙珠嘛、对对对
哎，你讲的没有错哎、欸，我还说好像是七颗，
对，是七龙珠的关系、然后呢因为他就讲错很多地方，结果4月6号老高就在下方置顶他的道歉，我觉得他道歉的很有诚意，我念给大家听哦。
嗯，
他说十分抱歉，没想到讲错这么多，自己都觉得太不像话，我不配做人，很夸张。由于最近工作繁忙，内容查证不足，本以为凭记忆就可以讲个八九不离十，没想到错这么多，实在是不可原谅，请大家跳过本影片直接看原著，不求谅解但求指正，深刻反省中。
我觉得老高他本来应该是想说鸟山明过世，所以就
做这一次，
对，也等于是缅怀他。
嗯，
感觉他可能是以前就是对有看过全部，可是可能就有时候有的东西有点记错。
但是我看了这个留言，我想说所以老高完全没有团队哦，他是自己在查资料哦，好厉害耶。
好像是耶，而且老高他有正职啊，他是那个工程师啊，
他现在还是吗？
我不知道他离职了没，
已经615万订阅还要再，
可是他说他很忙啊、
欸、
他很忙的话，可是他又主要就是每周一支 YouTube 影片啊，
可是都40分钟，有些还一个小时、欸、
我知道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说因为这周很忙，所以七龙珠这支影片没有查证清楚。嗯嗯，可是因为他上一周的已经播出了，所以他这一周做这个七龙珠影片的这一周不是应该是空出来的制作周期吗？
嗯，
我的理解是这样了，所以感觉他应该是有别的事在忙这样子。
只能说查证真的非常重要。
对，
我们两个讲这句话有合理吗？我们开头还说那个便宜形式跟大家讲一下，
可是因为查证就是一般人的查证就只能仅止于哦，我多查几家新闻，或者是我去 D 卡看一看，去 PTT 也看一看，
对、啊、
或欧娜可能会去小红书看一看之类的。
对，我们大部分、
啊、我们就不是记者啊，有些事情就大家在流传的资讯涨价我们就念出来，有时候可能就错误了，
对，
抱歉。但因为我们就是有强调我们是一个闲聊节目啦，
我们
不是
新闻节目、
嗯、
老高呢隔天就 就下架了这支影片了。嗯，就是前说算了，大家都不要看吧，再见这样。
我这样讲可能会得罪龙珠粉，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小可惜。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七龙珠，我本来想说透过老高那部可以了解一下他从头到尾的故事，我只看到前面一段，然后他就在讲说里头的人物的名称其实都是蔬菜之番、哦、像那个男主角孙悟空他在他们星球叫做卡洛特，然后其实就是 carrot 就胡萝卜、哦、然后有什么有的人是冰箱，有的是什么什么
啊？我以为孙悟空就是悟空耶、欸、
就是他在地球的名字叫孙悟空，嗯，好像是这样吧。
然后我以为他们所有的名字是跟食物有关耶、欸、因为悟空还有悟饭啊，想说饭，
可是空是什么，
那个就跳过。然后还有那个天津饭啊，他们有很多这种名字耶，想说
对，天津饭就是真的是一种饭。
对啊，对，想说看很好吃。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看的影片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就有点获得冷知识的感觉，所以想说、哦、我改天有空再把它看完啊，结果就没了，我可能再去找别的专业的讲七龙珠的频道听吧。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台湾新闻啊，完全不是娱乐圈的新闻。
那为什么在这呢？
因为其实近期娱乐圈还是有一些偏大条的新闻在国外，那可是因为我们就想说这一集要聊轻松一点的新闻，不想要再让大家听了心情很沉重。可是我跟网友征求了老半天，然后自己也查了老半天，
没有新闻，
没有新闻。然后后来就有网友投稿了这则新闻，它不是娱乐新闻，但我想说也是小逗趣，而且可以帮大家顺便补充一些知识，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好的，
就是前阵子403大地震呢，有发生很多遗憾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地震当下，就是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就也衍生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新闻这样子。像我在限动就有分享，有一个阿伯吃火锅，你有看到那个吗？
有，他早上在煮火锅，然后地震。
怎么会早上7:57？
我不太懂
哎。煮火锅，
他可能在做一个就是要炖很久的吧。
如果有听众朋友也是早餐吃火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的。
然后那个阿伯就想说啊，地震，然后要不要火锅登到一楼？然后就跟记者说、嗯、哦，就大家可以一起吃，这样他怕放在楼上坏掉。那台湾不愧是美食的国度哦，就是大家对吃的东西都是蛮执着的。那就有一位网友在爆料公社发了一支影片，然后是他们家的监视器拍到的画面。地震发生的当下，他的老婆在客厅泡好了一杯奶茶，结果就地震嘛，然后老婆第一时间先冲去把大门打开，然后一回头看到奶茶因为摇晃快要溢出来了，就不顾生命危险立刻冲上前高跪姿拿起奶茶先喝一口。把它喝的少一点，我给欧娜看，我给欧娜看这个截图，
我看到他真的就是好像要敬酒敬酒那么紧张，
他说我要赶快先喝掉一口不然会洒出来这样子。
我不敢相信要被新闻结束了吧。
不是，我要跟大家接下来分享，就是因为台湾人可能很常遇到地震，你有没有觉得大家有点麻木了？
对，
因为你那天地震当下你在干嘛？
我是被震醒的。
我也是啊、
哦、我觉得被震醒之后才听到警报声，然后就真的很大，可是就我房间只有我的电动牙刷倒了，其他都没事、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就一直在等地震结束。
这么冷静？
很冷静。
我一地震发生当下，我从床上跳起来，然后就冲去我妈房间。
她在干嘛？
我妈在滑手机，她就躺在床上滑手机，
完全没有感觉，
然后就说好大哦。
啊，你家有东西倒吗？
我妈房间的浴室有一些东西倒下来，瓶瓶罐罐，可是基本上是还好。然后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分享，他可能住在十几楼，好像看到关韶文也有分享，
他全部东西都倒了，
对，就住比较高楼层的，就
是
东西都碎光光。啊，我们家住五楼就还好
啊、我房间也在五楼，所以也还好。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去把房门打开。
但是呢，因为台湾在地震带，很常发生地震，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地震不断。然后大家有点太麻木了，所以其实我借着今天这则搞笑新闻，是想要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地震来了怎么办。
哇，好有知识性的一集哦。
可是我跟你讲，我本来其实好老实说，我是抱持有点硬把时间拉长的心态。可是我去查了之后发现有一些是真的，原来是这样。
好，我来听听
看一些小知识。好，首先啊，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地震三步骤 SOP， 第一个是趴下，就是双手抱头双膝跪地，用这个姿势降低跌倒的风险，然后必要时可以踩这个姿势移动这样。第二步是找掩护，要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在相对坚固的柱子旁边或是低矮的家具或墙壁的角落，如果附近没有遮蔽物的话，就用手保护头部避免被砸伤。第三步就是稳住，就是要抓住遮蔽物，比如说你躲在桌子底下，当桌子随着地震移动时，桌下的人就是随着桌子也移动，这样就是把桌子当成一个保护屏障。
我突然想到那天地震，我就坐在床上，然后我妈在上面晒衣服，我爸在房间，他是唯一 一个躲到桌子底下的人。
你爸不愧是医生。
然后我妈有个状况是，因为她之前有一次跟我说，欸，家里有地震，可是那天其实没有地震。后来我们发现好像是她晕眩，然后她以为地震，所以她那天晒衣服还一定想说是地震还是我的幻觉，因为她说旁边那个邻居都没有任何声音，她想说全世界怎么只有我感觉得到。然后没想到是真的地震。
那再来就是你身处不同的场所，其实也有相对应的方法。首先，你如果在床上睡觉时遇到地震，是建议你拿起枕头保护头部，身体立即改采趴睡姿势，直到地震结束为止。因为你如果因为紧张离开床，可能会遭遇危险，是蛮有道理的。可是其实我是跟我妈说，以后地震你就马上我们一起躲到餐厅的桌子底下吧。我说要死大家一起死，
很感人。
对啊，
很孝顺的一句
话。因为我跟我妈不同房间啊，她如果她在她的房间，那我被压死，结果她没事，
也是伤心，
对，也是伤心，就干脆大家在同个地方好了。那如果你在洗澡或者在上厕所遇到地震呢，是建议你原地将身体压低保护头部，要注意悬挂的镜子之类的易落物品。那如果你在厨房遇到地震的话，如果你在炉火旁就赶快关火，可是如果你不在炉火旁，建议你就不要过去关火了，就马上照像刚刚那个三个 SOP、
哦、反而会爆炸之类是吗？
不是，就是因为基本上你遇到地震然后你还跑来跑去的话，搞不好就砸到你或什么的、哦、得不偿失、哦、所以就、okay、如果你不是在炉火旁，你就等地震结束再去关火跟瓦斯这样。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最长知识的、就是如果你在楼梯间遇到地震怎么办。那根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表示，楼梯间是建筑物中结构最坚固的地方。
是哦，
对，如果地震发生当下你刚好在楼梯间或附近，可以直接到楼梯间就地找可能墙面或什么，就是蹲下来这样。可能因为楼梯很多吧，所以结构上可能就
跌，
你懂我的感受。
我懂，
就想说哦，原来在楼梯间就是很安全这样。
相较于楼梯间啊，电梯真危险。前阵子为了跑东告去了大楼，然后那个大楼有30几楼，结果地震的时候那个大楼的电梯啊、好像有点类似大怒神、快10楼耶、恐怖恐怖。
你说直接自由落体掉下来？
对，然后卡在最后卡在10几楼这样。
好险有卡住耶、
对，然后里面有人耶。
我的妈，那些人真的是 我会尿裤子吧，
真的会尿裤子。他们说那就是几秒的事情，然后他们当下就是幸好有卡住这样，他们也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好险哦，
真的太可怕。希望大家地震来的时候都不要在电梯里面，好恐怖哦。
可是如果就在电梯里他也走不出去啊。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方法，有人说就是赶快按所有的按键耶。
哦，你是说就近一楼赶快停下来，
就是全部都先按，然后可能就有机会会卡住，
某一楼可能就停，然后就赶快出去这样子
之类。就是有人说这样是最安全的，给大家参考。
我只能说危险都是在一些你意料不到的地方。
没错，
因为我前两天也滑 IG 看到有一个新闻，是中国不知道哪边的一个那个电扶梯把一位小姐吃进去啊，她就半身卡在里面。我快吓死，我不敢看那个影片，因为我看到那个截图就赶快滑掉。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好，那下一条台湾新闻呢，是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慧。
好像很有名，但是我真的不认识他。
少中啊，我跟你说他多厉害啊、他来台发展后人气大飙升，他自己 IG 的短影片最高浏览次是3245万。然后另外 YouTube 有一部是球迷拍的影片，那个浏览次是1亿。然后因为李多慧那么多人喜欢，是我觉得他也有很多女粉丝，不是只有男粉。
哦，是啊、
因为他非常的会跳舞，就是他的舞蹈程度真的是、我觉得就很像女团等级，就是真的很利落、然后很会跳，就蛮多女生也都喜欢她。我常常看有一些影片是甚至是女生拍的，不是都是男生拍的这样、那多慧她自己也有经营 YouTube 频道，目前订阅77万。那此外呢，她的事业最近还有很多新进展哦，像是她从乐天跳槽了，接下魏全龙啦啦队的队长，就换队、
所以她已经整个来台发展了。
对，他今天来台发展一阵子，然后最近还换队这样子。
所以他在韩国本来就很红，
其实好像没有台湾红哎、那原本4月啊，他要在台北跟高雄举办3场粉丝见面会，票价分为1880跟2880。2880的 VIP 票可以集掌跟拍5人团体照，就是你要跟其他4个人还是3个人，然后大家反正就一起拍一个5人团体照。然后另外还会获赠签名海报。结果啊，没想到高雄场据说只卖了26张票
啊，
票房惨淡，最后主办单位就宣布取消高雄场。
是为什么？他不是很红吗？还是他没有红到高雄？
就是蛮多人的留言，我不确定那些人是谁。PTT 的人是说觉得票价太夸张，可是2880其实我觉得还好。
还好啊，因为很多韩星来台湾开见面会不是都是好几千块吗？啊，演唱会也是好几千块。台湾自己的明星开演唱会2880也是就中等票价、啊。
对，因为有些韩星的见面会是动辄5000以上。
对、啊，
而且我十年前看金秀贤，虽然金秀贤比李多惠红非常多啦，我那时候是也是买2000多，感觉可能也是2880左右的票价。我在超高的地方，我隔壁的人还带望远镜看、欸，就是真的很远、就是蛮两样情。就有些人觉得说，其实2880一点都不贵，然后还可以拍五人团。体照很划算什么的，但还是有人说就是这个李多惠啊割韭菜失败，当台湾人好骗等等的留言让他就是相当走心。
你说多惠本人哦？
其实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很走最近都会被问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脸尴尬了。
OK，
那后来这个主办单位就有说考量整体时间人力都太过困难才做了这个决定，并没有说是因为票房的关系、也补偿高雄场这些退票的粉丝可以改来台北场，然后会送小礼物这样。
所以台北场票房是 OK、
其实已经办完了、看起来人很多，
所以多会的粉丝可能就聚集在台北吧。
对，
高雄粉比较少。
其实举办见面会啊真的压力很大，
而且我也觉得不用说什么办见面会是割韭菜、
对啊，
因为不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人家就是在工作啊，
现场也会提供一些东西给你、
啊、
也有位置坐，然后也可以吹冷气啊
什么的，
然后他也会真的唱跳给你看啊，
就是一个表演啊。
是的、
啊、
而且本来就会有很多原因去影响那个人潮、什么天气啊，或者是像我之前有一场签书会是撞到很多演唱会都同一天、然后就很多网友说不能来，我想说也是没关系啊。我这礼拜终于要办最后一场了。然后新竹呢我已经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说会来的人比较少，因为之前就是我办每一场都会很多人传讯你说哦，那礼拜天见礼拜六见，因为那个书店有准备100张号码牌，我还是希望能发完啦、
okay,
不过出版社有跟我说其实很多签书会都没有人、我就觉得放宽心许多、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但其实啊李多惠最近还有另外一条新闻，可是这个就是谣传，就是与你分享、因为他是从乐天桃园队跳槽到味全龙，怕你不知道这两个都是棒球队的刚才
大概知道，大概知道。
而且他是自行宣布是味全龙的队长，但其实味全龙本来就有一个队长叫小印，就变成双队长。
他、会怎样？
结果《时报周刊》就接获爆料，就是他说啊，味全龙啊，并没有想让李多惠当队长，但李多惠不断要求，甚至在官宣文发出前的一小时才通知味全龙我要发了，让球团大傻眼。
你说其实没有经过球团认证，说你当队长，然后他就自行宣布当选这样？
对，可是这条新闻实在是太怪了，我如果真的是味全龙我就会很生气，说没有没有他不是，还是他们想说啊，算了都签约了就让你当一下吗？
我觉得李多惠真的会这样操作吗？蛮怪的、
还是经纪人，
因为说实在你这样做啊，就是如果味全龙就跳出来说你不是啊，不是整个尴尬死了吗？
对啊，我也不知道，而且其实双队长也好尴尬哦，要听谁的？
对啊，因为我以前也待过双制作人的 team 啊，也是会很尴尬，就两个制作人喜好不一样，
那个真的辛苦你了、
对啊，
因为
夹在中间
两个人还有点小竞争那种感觉。
对对对，
想说要听我的吧，我不要啊、我还有遇过双导师耶、厉不厉害、
为什么双导师？
我国中的时候双导师，那个学校就很新，然后他们就想要让自己感觉好像很新潮啊，然后很开放，所以他们就双导师。
这为什么很新潮？
因为没有学校双导师啊。
那双导师可以干嘛？
就是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导师啊而且两个人还教同一个科目，更好笑。
这么怪，
就是可能有时候是他教，有时候另外一个教，然后都教数学。
那这样进度不就变得很难教？
我就觉得超怪。然后结果果然啊，一年后另外一个导师就不见了，就他就离职还是什么，然后再也没有这个规定。所以双啊，我真的觉得不好。
所以你是借由自己双导师的经验来提醒味全龙吗？
就说双队长你们也要好好想一下要怎么经营。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前进中国新闻了。接下来这个新闻内容啊，我只能说到底是真是假我真的也是不知道啊。
好的，
就是中国有一家搬家公司最近在社群平台分享了工作影片，讲说今天给香港知名影后日式搬家。什么叫日式搬家呢？其实我也不确定。
日本式 吧。
对啊，会不会是一进门说
你怎么跟我讲
什么、
哦、对，我以为就是会一直鞠躬、欸、就搬着沙发说阿里嘎多阿里嘎多，然后一直搬出去，桌子也是这样一直搬一直搬。
我不确定耶、欸、或者是会不会是像那个全能住宅改造王，
我没有看过耶、欸、
全能住宅改造王就是很以前的一个，
我知道这个节目啦，只是每次都转台。
它的内容就是接受委托帮你改造，然后他们就是会派每一集都是同一家搬家公司去搬家，然后那个搬家公司的人就是穿得很整齐的制服，然后就是任何地方他都会贴一些保护的措施、嗯、然后有一些委托案的那个人他们的家具就是看起来破破烂烂，但他们还是会包，就是都很礼貌、嗯、就想可能是类似这
样。那你知道全能住宅改造王为什么停播吗？
不就是有一些争议吗？
对啊，我觉得好糟耶、欸、他的争议是像是设计师乱设计，然后房子变超级不合理然后不舒服。
对，
我想说好衰，还有什么楼梯弄太高然后老人跌倒之类的、欸、
我记得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那个屋主他想要改造的点就是他们家太多高低差、
啊、
太多阶梯，
对对对，
结果改完之后变更多，这样就是很幽默啦。我们好会延伸哦。 OK， 那这个师傅啊一进门就说不愧是大明星，太有气质啦。那虽然没有点名是哪位名人的住处，但网友纷纷猜测是梁朝伟和刘嘉玲的豪宅。嗯，因为影片一开始就露出金鸡百花影后的讲座，还拍到国际演奏家最爱用的知名钢琴，前述两项细节刚好吻合，就刘嘉
玲
靠好奇害死猫夺得影后，以及梁朝伟为了拍风再起时学钢琴的这两个关联处、
哦、网友好聪明哦。
那这个豪宅内部有三层楼高，宛如五星级饭店，装潢气派又奢华、嗯、那还有拍女主人的衣帽间，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珠宝首饰，还有一些爱马仕包包，非常的奢华。
这有职业道德吗？
对，我那时候看完这个新闻、啊、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欸就是真的可以这样拍吗？然后你还拿来打广告？
不行啊。
可是我又想说，可是刘嘉玲假设真的是她大明星搬家，不是应该会找那种就是很有隐私性的，不会可能同意让你这样拍。因为虽然我要搬离了，可是你也拍到我家的那些包包或什么珠宝首饰、
啊、
不是很尴尬吗？
会不会又是那个什么经纪人乱找？
可是刘嘉玲的经纪人有需要为了搬家就是免费业配、就是、
对啊，好糟哦，
很不合理耶、欸嗯、而且我也觉得刘嘉玲不会想说好啊，你给我100万人民币我让你拍。我觉得刘嘉玲也不
会，他不缺这个钱，
而且梁朝伟
超有钱，
梁朝伟做人又超低调，他根本就是社恐患者啊，他怎么会想要被拍？而且这家搬家公司你这样拍，你不怕以后其他客人都担心被你拍
找你耶？而且我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会很困扰、嗯、因为我有超多玩具敢拍的话我真的很生气。
真的，他想说哇，这位知名的 podcaster 好多按摩棒
啊真的好多只呢，
好糗哦。
那如果我以后真的搬家要怎么办呢？我突然因为 我现在也觉得自己搬家太累，我如果未来要搬家我一定是请搬家公司，我不知道那个按摩棒我要怎么处理，盒子也超多。
可是一般搬家公司不就是帮你搬走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找那种连装箱？
对，现在有很多连装箱然后连整理都有的，我觉得那个好方便，希望以后可以试试看。
可是那我觉得你就是
按摩棒
先对，内箱先自己抱起来这样。
哦，我可能就是自己搭高铁先带去
对，
因为我可能以后会搬到台北 I don't know。
对、哦、要先保护好了。
好的，
然后这则新闻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问号的点哦，就是我不太懂梁朝伟跟刘嘉玲的品味为什么是走这个路线。其实我有点小存疑，我给你看照片，
你说根本不是他们家哦。
我不确定、嗯、就是他的风格是走、啊、
我懂、嗯、有点怂，
就是
你想讲有点，
我跟你讲，我看到的感想就是觉得很像电视剧里的有钱人
豪宅家，
就比如说道明寺的妈妈。嗯
嗯嗯，因为以梁朝伟跟刘嘉玲他们去那种不丹结婚的人，
对对，你怎么跟我想一样的事情？
感觉现场应该是侘寂风、啊，
对对对，
应该是灰灰黑黑的、啊。
对，然后你看他这个包包跟那个沙发，
太鲜艳了吧？
就是他的沙发是宝蓝色，然后感觉有香水钻这样。就是那种你幻想中啊有钱人有钱人金喝牙的人家里的装潢的样子、嗯、我想说好不像梁朝伟跟刘嘉玲的品味，真怪异 啊。总之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小资讯哦，
真的好小。好，那下一个新闻啊，就是来报道这个中国饶舌音乐节目中国新说唱哦。嗯，这个节目由爱奇艺制作，2018年推出第一季并广受大众喜爱，老朋友吴亦凡的口头禅 Skr 就在这里开始、
嗯、
最近中国新说唱2024要推出了、嗯、这次的导师阵容是乐狗、张震岳、大张伟、范丞丞等，很另类吧？
怎么还在热狗跟张震岳啊？
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
找不到新的评审，
他们可能就是嘻哈界的 OG。 是叫 OG 吗？
OG 是什么？
就是那个啊， 讲不出来。
Old good 吗？又老又真？
不是
不是。
OG 是什么？查一下查一下，等一下。 OG 让我来告诉少中，就是 Original Generation， 代表是某个领域的教父级人物。
哦、oh, OK OK，
就可以用在嘻哈潮流界。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一届都有他们，然后他们也真的表现得很好。
那我请问一下，你刚刚说是另外两位是大张伟跟范丞丞吗？
这是谣传，就说
是范丞丞不是范冰冰的弟弟吗？
对啊，
他是嘻哈界的 OG。
不是，
因为大张伟有一些鼠来宝类型的歌，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范丞丞的，他有在 rap 哦，可是
我
没有，会不会被范丞丞粉丝骂？
没有，我是纯粹提出疑问啊，因为我们没有涉猎范丞丞。
对，这是网络上传的导师阵容。然后我刚刚针对 OG 是在讲热狗跟张震岳，范丞丞我不觉得他是 OG，
okay,
我觉得他是 Young Boy
okay,
YP。
OK，
那没想到竟有不少参赛者指出，录制前竟然要尿检确认选手有没有吸毒。哎，那饶舌歌手三棒子。他是谁？就中国的
一棒子，你说三根棒子吗？
对，他叫三棒子。
另类，
他就透过 Flock 进入尿检过程，就一到现场就是会确认身份，然后工作人员就会引导他去采集检体。他还困扰的说：“但是我现在好像没有尿。”工作人员就给他矿泉水说：“好，你去培养尿液这样子。”我想制作单位真的非常的努力，因为他们太害怕节目被下架或者是节目出事了，
就是可能播到一半然后爆出谁有吸毒。
对对对，像吴亦凡都出这种大事了。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也不是只有吸毒这个关卡要防守、欸、还有很多其他什么感情纠纷，
好，检查微信，
对啊，检查硬碟什么之类的、啊
哦、对耶，其实真的防不胜防、欸、
对啊，好像也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对，那尿检这件事啊，网友就留言说这个娱乐圈啊堪比体育圈哦、喔，这里还有做这个这道防护，
因为体育圈要尿检看有没有用禁药，
对对对，
就让你跑更快。
然后还有人建议就是导师嘉宾也一起去验一验，因为导师嘉宾也很常出事。
那我觉得要不要工作人员干脆也全部验一验算了。
对，那2018年就参加过节目的 Max 马俊，其实我对他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好像那时候有看这节目，他就发文说、嗯、其实以前就有了啦，从第一届就在尿检了、嗯、他说算是一个预选赛，希望不要有人在这一轮就被淘汰，他们真的很担心。
那这样不是反而有点歧视的嫌疑吗？因为就好像饶舌的人就
一定
比较会
吸
毒哦。也不是这样讲啊。
对，所以希望刚刚有没有 rapper 在听，就是不要生气，我这只是报一下中国新闻。
OK， 那接下来这则中国新闻啊，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位好久不见的明星哦，因为他曾经跟我很喜欢的一位天后结过婚，所以我今天要来报道他一下，就是李亚鹏先生，
王菲的前夫。
李亚鹏最知名的作品应该是曾经在《笑傲江湖》中饰演令狐冲。
我以为你要说他最知名作品就跟王菲结婚。
那个是后来他年轻有走红过啊，他演过令狐冲，然后还演过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啊、他都是演男一哦。
可是因为对我来说令狐冲就是任贤齐耶，因为我就是看台湾的版本、
嗯、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哦、
但是他就是都是当男一、哦
okay、
那他在2005年跟王菲结婚，又在2013年离婚，接着他就开始弃影从商，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知道李亚鹏的消息。没想到相隔了十来年，我再次看到他的新闻，他竟然是如此落魄耶，我就觉得有点不甚唏嘘。
怎么可能？
近日中国网络上疯传一个李亚鹏在直播的影片，他在直播中呢双手抱头一脸哭丧的样子，表示自己还了十多年的债，还哭诉已经连续吃了一星期的外卖。
外卖有什么不好？
对，我想说可是外卖蛮贵的。
对啊。
对啊，他如果是说我吃了一星期的泡面
或吐司边，
他可能要去美而美跟店家要这样。
嗯，
好，那据说呢，当时在看直播的企业家李厚霖还抖内了一个大火箭给李亚鹏。
哇！
但是这段直播只有照片却没有影片，后来有网友查证后发文说，其实是李亚鹏在直播中叫外卖，还被外送员认出，然后李亚鹏边说边拿卫生纸擦鼻子，祝直播间中的朋友2024年龙年大吉，这样就是其实没有痛哭流涕啦。
啊，今天是报道一个假新闻是吗？
半真半假，
因为他到底有没有欠钱？
他其实是有，他好像真的也过得没有很好、
哦、
就是他去年跟世界小姐出生的海哈惊喜再婚哦，然后就爆出
海哈惊喜 是哪国人？
我不知道，他们一些边疆民族的吧、哦哦、那就爆出李亚鹏有欠债风波。李亚鹏本人有在社群发文说自己面临的困难不只是4000万人民币这么简单，
好多，
然后说现在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过去几年一直在苦撑，去年还裁员200人， 至今仍欠不少员工补偿金。那也强调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需多言，会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哎，我们最近啊还真的有那个娱乐特派记者帮我们找新闻呢。
怎么说？
你有没有收到一个是网友去韩国玩，然后拍王小飞跟 Mandy？
哦，有有有，
他真的好认真拍，而且好近好近哦，就是好高清的小飞跟 Mandy， 然后就这样拍照传给我们呢，好像在香水店。他说他只闻到了满满的八卦味。
也有人拍到他们在排海关的时候的照片
啊、哦，有啊有啊。
Mandy 的戒指好大一颗啊，好像而且跟求婚戒指是不同的、就另外一个，然后好像钻石更大。
但是就有网友说，欧娜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会拍照？就他点进去看，传给我们的那个人，他本业是摄影师、欸
哦、真的假的？
他平常可能在拍那些 model 还是什么的。
而且那个是他们两个走在路上的照片嘛，对不对？就小飞那张照片看起来蛮帅的啦，
很多人
穿西装笔挺，算是一改他 YSL 那个荷叶边。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他不穿这样去报警？我也不懂小飞。
对。因为
他其实可以好好穿的，
对，因为说实在的，他去韩国旅游穿得很休闲才是正常的。
对，
然后他去警局这件事情，就是明知道记者会来拍，可是他却穿皱衣，就想说，哎，小飞的选择真另类。好，那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边。其实呢，从上集播出到我们录音当下，演艺圈还是有发生很多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是想要让我们自己以及听众朋友在心灵上都是 take a break。
对，因为其实有些人说他们最近一直在看那些东西，然后有些人大家意见不同就变吵架。
对，
其实大家看的是觉得很烦，就觉得说
够了，因为有时候那些吵架的点就会觉得你们这个真的不用吵。
对，你们只是想法不一样，你们甚至都不是当事人。
对，而且
吵的
就是很多网友会只要意见跟自己稍有不同，就会好像对方就是敌人，就要把你打垮的那种程度在骂，就觉得好奇怪，没必要啊。
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如果下礼拜有什么重要的新闻，我们会继续报道的哟。
好的，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别忘了给我五星好评，也记得来追踪我跟欧娜的 IG 咯。我们就
下周见
拜拜。
谢谢大家。